这慈禧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火，来到光绪帝的面前，右手指着他的脑门子：“你真能巧言狡辩啊！哦，这就是叫我养老吗？好，来人呐，打！你们大伙儿给我们娘儿俩评评这个理儿，是让皇上继续执政推行的那套变法维新呐，还是让我老婆子管事儿呢？”话音未落，这三四十个王公大臣呼啦朝全跪下，几乎说一样的话，连那节奏都没有差别。老佛爷上呢，万岁皇爷受康有为的妖言，已不能理政，请老佛爷再度垂帘，万岁万万岁。好啊，本来我是快七十岁的人了，不愿意操心了，在我那园子里头一住，一养天年，等着将来那一天了。但是操心的命怎么办呢？就我个人来说，我不愿意管事儿。可话又说回来，这是国家大事，老祖宗留下的这次家业，我也不忍的断送到他的手里头。就如亲等所请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接管大权，老佛爷圣明，万万岁。慈禧看看光绪：“您现在有病，应当好好歇歇，找大夫给你看看。”小李子嘎，把皇上送到英台，让他歇歇吧。是。李莲英这小子皮笑肉不笑，来到光绪的面前：“万岁爷，请吧，奴才陪您上英台。”光绪帝明白，把他压在那儿了，现在是把皇上给废了。光绪帝往前跪爬了几步：“老佛爷，我再说几句话，我当不当这皇上倒无所谓，望老佛爷以江山为重，以社稷为重，康有为等人没有罪。”住手！这嘴给我堵着，拉出去。慈禧正疯里，过来几个太监把光绪皇帝连拖带拉就押往英台。这英台呢，属于皇宫大内一部分建筑，在中南海那海当家，三面环水，一面朝陆地，就一个桥连的，上面也有宫殿也有建筑，景致是相当好。以往的帝妃都到这游览了，野游吃喝完了再走，所以这地方十分荒僻。慈禧太后早就选好了，这是李莲英给出的主意，把皇上就囚禁到这儿。光绪皇帝压到英台啊，虽然没捆着没绑着，心如刀绞，是眼泪洗脸啊。他把窗户推开，望着北京那个方向放声痛哭。他挂念康有为，思念谭嗣同，思念那些维新党人。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都如此险恶，那些人的命运可想而知。由于变法维新，这一失败得牵连多少人，不但给国家没带来好处，相反带来无穷的灾难，愧对列祖列宗，愧对维新党人，愧对天下的百姓。等光绪帝想着实在没路了，要投湖自杀，那能行？身边站着不少太监，名义上服侍他，实质上在这监督他，过来把他抱住了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，你要干什么？光绪皇帝是跺足捶胸，放声痛哭。
到晚上点上灯了，给他准备的晚饭，这晚饭才好呢，一碗白米饭，两碟素菜，还有一盘咸菜，这是慈禧太后安排的，那个意思你享福不会享，我叫你吃一看二眼观三，把你撑的，现在让你尝尝这个滋味。即使摆上龙肝，光绪也吃不下去，何况是这个。就见光绪帝把脑袋晃了一晃，朕不用。万岁爷，吃饭还得吃，你消消火吧，你要不吃这龙体怎么办？唉，光绪帝心说话了，我活着不活着都没滋味，我吃这饭有什么用？谁劝他也没吃，最后众人勉强的把这东西拿下去了。到该睡觉的时候，光绪帝躺在床上，其他的太监关门的关门，茶叶的茶叶，在这屋里头光剩下个值班的小太监，看那意思能有十五六岁，长得还挺好。这小太监看看身边没人，瞅冷子来到光绪的面前，压低了声音，万岁爷保重，康先生又已平安脱险。光绪一躬身坐起来，睁大眼睛看着这个小太监，你是什么人？
奴才姓陈，我叫陈商，刚进宫不久。实不相瞒，我是太后老佛爷派在您身边监视万岁爷，但是奴才我有颗仁心，谁好谁坏我心里都有数，不管您信不信，我把这事告诉你。康先生没事
哦，陈商，
我去问你，那些人现在处境如何还不清楚，就知道老佛爷传一个旨意，四外七巡出动，正在捕人，究竟谁被抓谁没被抓奴才不知道。我再问你，珍妃娘娘现在怎样？回万岁爷的话，珍妃娘娘一切很好，宫中平安无事。另外我见着珍妃娘娘，她让我捎来口信，让万岁爷千万保重龙体。另外我还听说谭嗣同谭大人正在设法前来解救陛下。
刚说到这儿，外头有脚步一声，那些太监关门落锁之后回来了。陈商不敢往下再说，退了几步来到门边，这把嘴闭上。光绪的心里闪出一线的希望，他希望什么？康有为这一走他放下心了，谭嗣同他们暂时没事他也放了心了，但是又一转念，现在没事，明天呢，后天呢，他的心又缩紧。那么咱安下光绪皇上暂且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表康有为，事情没有那么巧的，如果康有为晚走一步，非叫人抓住不可，他也没防备到这时候。一直等着谭嗣同说服了袁世凯，他就该放心。他求一个英国朋友叫李皮摩泰给他买了张船票，他身边带着个徒弟叫李唐，青衣小帽，化妆改扮，离开北京。在他走的那天，就是慈禧回到皇宫的那天，前后脚啊，当慈禧传下旨抓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塘沽登上船，赶奔上海了。康有为在船舱里头坐着，心里头乱七八糟，一个是思念皇上，二一个思念那些同事，另外这次到上海究竟能得到个什么结果不得而知，简直是心乱如麻。
他就感觉这个变法他怎么就那么难。这船就在海面上行驶的时候，有人敲他的房门，当当当当当当，把康有为吓了一跳，让徒弟李唐把门开开了。一看外边进了个英国人，这个人呢有30多岁，神采奕奕，举止文雅，说的都是英语，来到康有为面前一坐，名就是 Mr. 康。康有为一看不认识他，啊，在家就是康有为，号长富先生，你有事情？这个英国人很庄重，在兜里拿出个皮夹，里边掏出张相片，往前一递，请看，这是您的肖像。康有为一看，可不是，他揣我的相片干什么？啊，不错，是我的。康先生，听说你变法维新，要推倒清朝的江山，要谋杀太后和皇上，国有此事吗？康有为这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啊，这英国人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怎么冒出这么句话来？先生，无有此事，变法维新不假，那是使我们国家国富民强，哪能说谋害皇上和太后，万无此理。康先生，请恕我直言不讳，你的处境非常危险，你再看看这个。这个英国人在怀里一伸手，拿出一张通告来，打开往康有为面前一展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康有为一看，三个醒目的大字，通缉令。那刚才印着张相片，就是刚才那英国人叫他看那张，上面很简单，说康有为又言乱政，图谋不轨，阴谋刺杀太后和皇上，找各地一起严拿就地正法。康有为这才知道形势是急转直下，北京出了变化了，而且各地通缉捉拿他。当时康有为这汗珠子就下来，先生，这么说你要逮捕我？英国人一摆头，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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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康先生你想错了，我特来救你，请来允许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普兰德，是上海英国领事馆的参赞。哦，是是是，我奉公使先生的指示，特来搭救于你。现在你们中国各地都在哪里？没有你容身之地，干脆你坐我们的船，赶奔香港。多谢多谢。康有为这才知道。等他们又往前走了100海里左右，来了一只英国小快艇，上面打着英国国旗，靠着大船的船帮上。这普兰德陪着康有为上了小船，到了船上有人接待他，又跟他讲述了实情，说上海那会儿荷枪实弹都准备了天罗地网，你一露面就把你抓住，现在你坐这只小船赶奔香港。康有为除了感谢英国人的救命之恩之外，简直这心里堵了个嘎子，这脑袋像一窝蜂似的嗡嗡直响，看着浩瀚的海水心潮澎湃。他在想，北京现在是什么变化，肯定在大肆捕人。哎呀，首先在想到的是皇上，皇上现在的处境是什么呢？难道说他也被慈禧杀了？不能，不管怎么说，大面上慈禧还得过得去，他还不敢公开把皇上杀了，但是要废掉他，这是轻举易得的事儿。 肯定皇上是被软禁起来的。光绪皇帝不错呀，他要来一讲，我跟他接触过几次，发现这位年轻有为的君主颇有一番作为，如果他自己能掌握一定的权力，那不次于俄国的彼得大帝、日本的明治天皇、英国的伊丽莎白。可惜呀，我们中国就怎么那么缺德，蹦出来个慈禧，处处掣肘，因此使他难以施展呐。哎，可惜呀，可惜。他脑袋突然一转个，又想着他爱徒梁启超。他一想，梁启超今年才26岁，风华正茂，年轻有为，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扪心自问，他的才华超过自己。如果我们中国能多出来几个梁启超，何愁不国富民强呢？我的好徒弟，我走的时候他还在北京呢，我都是这个命运，他的命运可想而知了。难道被他们杀了？啊！你想的这，唐有为的心当时坐紧了，把眼睛闭上，不敢往下想。这小船还挺快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乘风破浪往香港疾驶。但是唐有为的脑袋一直没闲着，想完梁启超，他自然而然想到他兄弟康广仁的身上。他呀，就这么哥俩，他兄弟比他小6岁，虽然学问没有他高，说话也不像他这么讲究，然而康广仁有一颗火热的心。他犯了什么罪啊？他竟给自己服务了。如果就听他的话，早回到广东南海县，他办实业，我上万木草堂教书，也不至于得到这种悲惨的结局。好兄弟啊，哥哥我不在，你就成了替罪羊了。那残忍的慈禧，残忍的荣禄，岂能把你饶过呀？抓不着我，就得拿你出气。兄弟，哥哥对不起你呀。手足之情啊，康有为放声痛哭。但是最后他又想到最好的朋友谭嗣同。一想到谭嗣同，康有为心更难过。以前他跟谭嗣同并不熟悉，广知道他是全国有名的四公子之一，湖北巡抚谭进雄之子，念过几篇书，有点胆识和魄力。后来在强交会中两个人见过面，特别是这一次推动变法温馨，二人经常接触。虽然时间不长，但是谭嗣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这个小伙子光明磊落，做事不高，胆大心细，才识过人。扪心自问，我这个康圣人远不如谭嗣同。就拿最近的情况来说，形势急转直下，每个人生命都要受到威胁。但是谭嗣同大义凛然，又劝我走，又劝卓如走，劝其他的人离开，他要留到北京坚守岗位，置生死于度外。这么比较起来，谭嗣同是何等高尚。几天前谭嗣同深入军机，自己为这件事曾经没高兴，为这事也发个怨言，好像自己越民族埋粪土，光华难见，对人家还记住我是个什么人了。
康有为，你太渺小了，你怎么能比得了人家姓谭的？
人到了这时候，什么都想起来。这康有为想想这个，想想那个，咬碎钢牙是痛不欲生。就在这小船上，他做了两首绝命诗，然后写了封遗书，把徒弟李唐叫回来，全都做了安排，说我死之后，你把我的遗书交给会中的同志，表明我的心愿。这个封信是给我母亲和妻子留下的，让他们好自为之，不要以我为念。这些书稿你替我保留，如果一旦有了机会把它翻印成书，我也就死而瞑目了。把李唐急的，师父，你应当往宽的地方讲，你哪能是杀手？不行啊，人家叫咱们死，咱们偏不死，大丈夫活得要有骨气，要自杀那是最无能的表现。恩师啊，无论如何你还是往宽处想，别忘了那句话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我就不相信的慈禧老太婆能活得千百岁，我也不相信那个腐败的朝廷就能一成不变。如果变化的那一天您不在了，岂不是千古的憾事？再说师父，您现在肩负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和皇上数万万人的委托，到海外办报，重新振作温馨精神，救国救民。你要一旦不在了，这些人该怎么想？师父您千万保重。啊，康有为点点头，一听李唐说的有理呀。正这时候，汽笛长鸣，过了上海，呵，这上海可乱套了。就见上海滩的码头上，步兵、骑兵、火枪兵，布列整齐呀，就等着船只靠岸抓人呢。但是他们这只船没有靠岸，原来康有为坐的那只重庆号刚一靠岸，马上被军队包围了，进行彻底的检查。结果没想到，上海道的道台叫蔡军，一看没有康有为，这是无赖。